感谢主，我们来到《生命记》生命读经第十七篇，律法的重申第十部分。在这篇论到一般律例和典章之重申的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关于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生命记》中这些论到神圣管理的段落，不仅是摩西的话，乃是神的话。我们需要研读这些段落，好认识神的心思，知道他所想的是什么。神认识人和人的需要、情形、光景，所以凡神所说关于人的，都是最后的断语。我们来看关于百姓中间的管理。关于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神制。神制是按照神的所事由神管制。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是实行专制的独裁政体，也不是按照人的意见实行民主。相反的，我们尊重神的权柄，以他的权柄做我们的管制。因此召会中的管制乃是神制。生命记16章18到20节说到设立审判官和官长，各城里要设立审判官和官长。16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19节指明，所设立的审判官和官长要保持公正，不可屈枉正直，不可偏待人，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使智慧人的眼变瞎，又能扭曲义人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圣的管制首先注重公正，一切不实行公正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强的政府乃是建立在公正之上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凡事都讲求公平、公正和公义。审判官和官长必须追求公义。20节说，你要追求公义，唯有公义好叫你活着，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保持公正就是追求公义，借着追求公义，以色列人就能在神所赐他们的地上长久活着。他们若不保持公正，追求公义，就不能在美地上长久活着。17章8到13节说到难以审断的争讼案子的判断。对于难以审断的争讼的案子的判断，首要的要求是把案子带到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17章9节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查问这事，他们必将判语向你宣告。案子主要是由祭司查问的，祭司查问案子首先是到神那里，停留在神面前。祭司要在神面前思考神的圣言。接着33章第8节指明，祭司利未人有带着乌灵和土明的胸牌，提供及时的光照。关于乌灵和土明的细节，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8章15到21节的生命读经的信息。借着神的同在、神的话和乌灵土明，祭司就对神圣的判断有了清楚的领会，就把这判断交给当时的审判官。审判官就要按照祭司从神所领受并传给他的来审断。所以案子的审断虽然是来自人，却是出于神并按照神来审断，这是真实的神制。召会中的管制不该是专制，也不该是民主，乃该是神制，就该像17章8到9节的管制一样。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但长老们是领头的祭司，他们是祭司就该带着神的圣言和今日的胸牌，与基督调和的灵与召会来停留在主面前。他们带着圣言和为了召会的调和的灵停留在主面前，就会按主所想的得着领会，这领会要成为一种审断的判断。 然后长老们该按着神圣的审断来管理。因此长老的功用首先是领头的祭司，然后是管理的人。百姓要照祭司和审判官宣告的判语去行。17章10到11节说，你要照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向你宣告的判语去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示你的一切话确实遵行，要按他们指示你律法上的话并按他们所审断的去行，他们向你宣告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这里律法的话原文在别处用以指整个的律法。若有人不听从祭司或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照着十二节，若有人擅自行事，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你就将那恶从以色列中完全除掉。申命记17章14到20节说到立王治理百姓。实际上神不喜欢他的百姓中有王，他自己就是王，所以他的百姓想要一个王，意思就是他们想要一个人来代替神。神是我们的王，不该也不能被代替。然而按照我们堕落之人的天性，我们喜欢有王，这是撒摩尔那时代的光景。即使这是得罪神的，百姓还是想要一个王。因着他们的坚持，神就给他们一个王，就是扫罗。扫罗不是个好王，因为他不是合乎神心的王。以后神拣选并兴起大卫来代替扫罗，大卫做王不是按神的偏爱，乃是按神的心。在神眼中，大卫是最令神喜悦的王。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弟兄，不信的人不该做神百姓中间的王。17章16节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王为自己要加添马匹，会使百姓堕落到埃及去。埃及表征世界，马表征属世的凭借。我们若使用属世的凭借或属世的方法，就必堕落回到世界去。在17节上半说，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匪宾，好叫他的心不致偏离。17节下半说，王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17章18节还说到，王要从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的原本为自己抄录一份。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王要在他一生的日子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行这些律法书上一切的话。这指明在管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要借着神的话来规律自己。以色列人中间正确的王乃是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约束的。今天对召会中的长老来说，原则是一样的。长老若不读经，不受神话语的约束，就不能管理召会。要管理召会，长老必须由神的圣言重新来构成，结果他们会在神的管制、神的规律和约束之下，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这样长老就会代表神来管理召会，这种管理就是神旨。王要学习敬畏神，遵行这律法的诫命，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离了这诫命，偏左偏右。这样王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人中居国长久。19章15到21节说到对犯罪作恶之事的判断。19章15节说到，对犯罪作恶之事的判断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话才可定案，只有一个见证人是不够的，两个人是必要的，三个人更好。19章16到17节说到，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作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19章18节上说，审判官要彻底的查究事实。19章18节下半到19节上半说，若见证人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以色列人就要待他如同他怎样想要待他的弟兄一样。19章19节下半说到百姓待那做假见证的如同他怎样想要待他的弟兄，借此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间完全的除掉。19章20节说到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他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对罪犯的这种审断因而成了对其余人的警告。19章21节说到他们的眼不可顾惜，相反的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21章1到9节乃是对有人杀了人，被杀的人倒在美地田野之事的判断。21章1到2节说到众城的长老和审判官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借此他们测定哪一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因这是地方上的事，所以不由祭司来做，乃由长老和审判官来做。21章3到4节说到离被杀的人最近的城，那城的长老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有河水长流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21章5节说祭司利未人的子孙要进前来，所有争讼攻击的事都要凭他们的话定准。21章6节说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众长老要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他们接着要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呀，求你宽宥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宽宥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遮罪。众长老洗完手说完这些话之后，流血的罪就从他们免除了。论到这事的结语乃是这样，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流无辜血的罪就会从他们中间完全的除掉。